我之前呢一直都分享这个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故事。以往呢分享呢，第一次是信心和顺服，第二次神的引领，第三次是要叫别人得福，第四次是索多玛的毁灭和同性恋。今天呢要分享神的怜悯。还像以往一样有三个部分，先有简单的介绍，再呢亚伯兰的景况，还有罗德景况，还有我们的学习。首先，我们看看什么是怜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什么是怜悯呢？我查了一下这个百度，这个都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怜悯呢，是对肉体或者精神上遭遇痛苦的人，或者对不幸的人表示同情。它的相类似的字呢，词呢是可怜或者怜惜。很有意思的是，它下面又给了一个造句，以便我们更好的理解。他说：“我不需要别人的怜悯，是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这个我以往也是对这个怜悯也是这样的认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神的怜悯是什么样的一个怜悯。在旧约当中呢，这个希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这个翻译成英文怜悯呢，这个有很多个字，其中两个是最主要的。这个第一个，对不起，我也不会念啊。这个它是表达神对这个就是人的怜悯啊。这个虽然我们不配，这个词呢总共出现了250次，这个是资料啊。我们因为不认识这个，也没有这个原文啊。其中170次呢被翻译成这 mercy，就是中文就是怜悯。其他的30次被翻成神的慈爱啊，或者是别的善良啊、慈悲啊等等。第二个词，它的原意，希伯来的原意是长字或者这个牵肠挂肚，是来表达神看到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被以致他的好像是肠子都被牵动那样。这个英文是 compassion，中文就翻成怜恤。所以秀云姊妹曾经有一次问我，这个怜悯跟怜恤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非常类似的。我们从这样一个资料或者情况来看，这个 mercy 或者这个怜恤、牵肠挂肚，它重要的在一个行动。跟中文上那个怜悯同情呢，这同情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活动，啊，用一个很确切的中文字来表达的话，有点像护犊，啊，这个东北人常常说这个话，护犊子，护犊子，就是自己的小孩，要就这个就好像偏一点，要保护他，是这样一个意思。怜悯呢是神的一个品格，它是一切荣美神这个美善和荣耀的一个重要品格。神呢也非常这个所喜悦我们人这样来做。圣经在出埃及记33章，这个摩西问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个神呢，耶和华就说了：“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在新约马太福音第9章里记载说：“我喜悦、喜爱、怜恤，不喜爱忌忌。”所以，这个怜悯是神的怜悯，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品格。神让我看见他的怜悯，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分为3个阶段。 这是一个 坐标，横坐标呢是时间，纵坐标呢是指我们一个人的状态。第一个阶段呢，是我们遇到了一些遭遇啊，或者软弱，或者犯罪等等。第二个阶段就是神赐怜悯，神赐怜悯还要有我们一个人的一个回应，个人的反应。从这里边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神的怜悯是神跟人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好，我们进入到第一部分，亚伯拉罕的景况。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出生在乌尔，乌尔是今天这个伊拉克的南部。他神呼召他，因为这个我第一次分享详细的说为什么要呼召这个让他出乌尔，因为乌尔呢是充满着偶像啊，这以后就要被毁灭啊。到了这个哈兰，哈兰呢是在土耳其的南边的一个城市，现在也已经这个这已经不存在了啊，毁灭了。上次也讲过哈兰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这样一个过程少说有几百公里啊，这样一个过程也是随着他爸，他爸叫塔拉，塔拉引着这个亚伯兰到了这个哈兰。哈兰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拜偶像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啊，上次也分享过啊。神再次呼召他，让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这个虽然亚伯兰这个有很多难处啊，但是到了这个事件，就是这个迦南地事件这个地方，神就向他显现啊，显现啊，亚伯兰这个继续到这个波特利这个地方，他就开始第一次献祭。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嘉文姐妹帮着我们念的，遇到了这个饥荒，下到埃及，神这个牵肠挂肚，这个亚伯兰的景况，通过一个神迹让他回到这个迦南地。那埃及我们知道法老是非常有权柄的，这个非常强大，他亚伯兰个人他无能为力回来。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亚伯兰的这个牵肠挂肚的情况。到了回到这个南地，南地这个在跟这个叫罗德纷争，因为他们的这个羊啊什么这个就是很多很多，他的牧人等会还会说纷争。这个亚伯兰就隐居在这个希伯伦，他又献祭啊。这个在之后神在曼利这个地方又给他显现，给他有应许，就是那个时候行割礼就在这个地方给他就是签约。我们看见神对亚伯兰的牵肠挂肚，这个我还是粗粗的这个画了一下。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到埃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事件，来细看神是怎么来这个怜悯，怎么来出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伟人，一个信心伟人还需要有神的怜悯，这个情况好像有点比较让人费解。那为什么亚伯兰还要神的怜悯呢？我们可以看见有几个情况，一个是苦难的发生， 那地遭遇了饥荒，这个他到了这个迦南地，迦南地是有这个很好的地方，怎么会有饥荒呢？是不是这个相信神错了，或者是他来错了，或者是神带错了？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说当然不会错的，神也不会错。那神究竟要出现这样一个饥荒，有什么样的深层的原因或者目的呢？神是要亚伯拉罕成长，因为这个饥荒的临近呢，是一种操练，是对亚伯拉罕的操练，以免他以后就是不能承受更多的这个恩赐或者是祝福等等也不能承受试探，所以呢是一个操练。更重要的是以后的预表，因为刚才这个志平弟兄也带家说埃及记，他还要到埃及以后，是一个预表。我们今天呢，基督徒也是同样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遇到苦难或者其他的一些不顺利的，有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埋怨，或者我们自己会出现这样的念头，为什么是遇到是我呢？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呢？有些觉知刚刚觉知反而呢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还不如以前。正如对亚伯拉罕在出这个到在他出生在乌尔或者哈兰，那个时候乌尔哈兰都是非常非常繁华的地方，非常这个就是没有饥荒。那我们就要想一想呢，我们的信主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我们神允许我们一信主就财源滚滚万事如意，那不知道这冒牌的基督徒会有多少，都是冲着神这些这个不良的动机。所幸神没有这样让我们万事如意。神允许我们遇见苦难呢，是要让我们往下扎根，就像这个狂风暴雨来的，这个是要让这个树往下扎得更深，让我们同时呢要经历到神的怜悯跟同在，可以加强我们对神的信心，让我们灵命有所成长。第二个原因，我们可以看见软弱。对亚伯拉罕自己来说，他在这个埃及被法老面前，他无力自救。圣经记载在十二章的时候，这离开哈兰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75岁。在属世的角度来说，他已经是成年了，但是在属灵的角度来说，他还非常这软弱年少，需要成长。这个按照圣经的这个寓意呢，埃及是代表这个世界这个投靠这个埃及呢，就是依靠自己肉体的绑定，属灵这个属世的。当亚伯拉罕遇见这个困境的时候，这个慌忙呢采取了自救的办法他显然不是神要让他下埃及。那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在惊慌失措的之下，不知不觉的采用一些蛮有这个问题的一些途径，靠自己正想下埃及？我们跟世人一样都会经历苦难也需要成长，但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是，我们有神的同在，神为我们牵肠挂肚，他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出路。这个就是神是怜悯。第三个原因，我们也看见 亚伯兰他失去信心，失去勇气，他怕埃及人好色， 怕他们这个要夺他的这个沙拉而杀掉自己，所以中文字的怕非常有意思，怕是一个心字旁一个白，心里没有东西的，所以怕。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第三个罪呢是撒谎，虽然他这个撒拉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子，这个不错，但是他要这个撒拉光说这个，不说他是这个撒拉是他的妻子，是诚心撒谎，这是非常显然的。还有很重要的是他非常自私，为了这个脱身，甚至可以牺牲他最爱的这个妹子或者妻子，这样做将会危及到神的应许，神的这个后裔是以撒，用要这个从撒拉出来的。如果被这个埃及这个这个就是法老抢了去的话，这个应许就要落空了。神的怜悯临到这个亚伯兰，神当然是全知全能全善。在前不久呢，我在我们教会网上给大家说了一个什么叫神的善。这神的善非常有意思，这羊在善有草吃，达善弟兄这个善啊，这个非常有讲究，以后我这个可能有时间再分享。神的怜悯临到了这个亚伯兰，在这个十二章就两句经文就非常简单的描述了这样的情况。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给这个法老和他的全家，所以这个法老呢就吩咐人让这个亚伯兰和他妻子便所有的都送走。神这个显了神迹，那这个亚伯兰怎么来回应呢？我前面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神的怜悯有三个阶段，一个是这个难处或者苦难等等，这个神的怜悯，还有个人的反应。再看看亚伯兰怎么回应，在十三章记载的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便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南地是这个迦南地啊。在第四节里边记载的说，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样一句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可以想象求告就是他要跟神亲近，献上感恩，恢复与神的美好的关系啊，重新过依靠神的生活。他下到埃及他是信心软弱，回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恢复与神的关系。好，我们再来看看罗德的情况，这是一个比较啊。罗德我们知道他到了这个索多玛，后来索多玛因为罪恶很大，这个被火烧没了啊。实际上罗德的困境不是在十九章才开始的，而是在十三章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见十三章这样记载的这个他们的情况，他们从埃及回来，十二章十三章第一节就已经回来了，到第七节就是记载着亚伯兰的牧人和这个罗德的牧人相争。在十节罗德看见这个 这个前面这个亚伯兰说你选，你万东我叫万西，你万西我叫万东啊，就是按他选啊。罗德就举目看见什么呢？看见全约旦河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啊，这个非常的好，像埃及。于是呢，罗德就选择约旦河全平原啊，就跟亚伯兰分开。到十二节呢，他这个还这个亚伯兰还这个这个罗德呢，这个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罗马，这就麻烦了。这索罗马在耶和华面前，这个罪恶极大，这罗德毫无警觉。这个罗德的这个困境在索罗马，实际上神在这之前呢也是通过一些情况给他一些警告或者这个暗示。在十四章就记载着亚伯兰听见这个罗德一家被掳去，他就对领这个他家里壮丁318人追赶去救这个罗德的家，直到这个河巴把他们都救回来。这个亚伯兰得到神的怜悯，他对罗德也是有怜悯。我们知道亚伯兰早年是没有儿子的，这个罗德呢，他父亲是早逝，跟着带着个罗德呢，他这个罗德，我可以想象亚伯兰非常爱这个罗德，因为他的兄弟早走了，留下一个儿子，他自己有没有儿子，显然非常喜欢他，所以一直带着他。但是这个罗德，这个救回来就完了，没有一点任何一点表示。这个神对亚伯拉罕是牵肠挂肚，对罗德呢是同样牵肠挂肚。我们来看看这个神跟罗德这个他们互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亚伯拉罕跟罗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这个怜悯临到了，一个行了一个神迹，亚伯兰就出来了，非常简单。但是我们马上可以看见神的怜悯临到这罗德的时候，罗德是怎么样一个回应。他的互动是有好几个事件，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互动的这个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有两个天使啊，晚上到了索多玛。这罗德在干嘛呢？罗德呢正坐在索多玛城门，这个看见这两个天使就起来迎接，伏伏于地拜他。这罗德道：“妈好啊！”这个就说：“主啊，请到你们到我家洗洗脚，住一个晚上，明天起来再走。”这就理会错了。实际上这两个天使是要解救他们，他说明天起来再走。这个天使说了：“不，我要在街上过夜，我不要到你家去。”这罗德没听清楚，他也没可能没听进去，根本罗德还要求你要到我家里去，这个啊，我给你预备好吃的等等等等。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罗德非常享受这索多玛的生活。何以见得呢？罗德他坐在城门口，城门口一般是有名望人坐在那里，是聊天啊干什么，有一席之地。我们前面不是说这罗德被别人掠去了吗？这个亚伯拉罕把他们救回来，不光是罗德，整个索多玛的都可以救回去，这掳去的。所以罗德，我们可以想象罗德他的叔叔救他们回来的， 那其他城里的人都非常感谢他了，他有这么一个有权力有能力的叔叔，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在他的城里可能在罗德心里边还是美滋滋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只是表面认识神，在第二节他就已经说错了，明天早上起来再走啊，而且大发热心啊，这个切切求他要这样啊。但是呢有非常这个重要是他不留心神的话。好，我再来看第二件事情发生，罗德刚才也念啊，这个罗德就是那个城里人要这个围攻罗德了，罗德说你们不要做这恶事，他脑子还算清楚啊，知道这是恶事，但是呢他又不太清楚。他这个两这个第十节这个两个天使又行神迹的把他拉回来把门关上，其他人都眼睛迷了啊，都摸来摸去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他也没有太留意这些事情，如果留意的话他后面就不会这样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件事情，这个天使就给他说了，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都把他们带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人信主全家蒙福，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这个那十二节就说你家里所有一切的都带出来啊，第十三节这两个天使就说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啊。这个罗德呢在这地方呢还算有点顺服，他就去了，跟这个女婿们实际上还没结婚呢，这个就跟他们去说了，但是还他们女婿们也不相信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罗德对神这个毁灭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太留意。第四件事情，为什么说他不留意呢？后面天都亮了，这个天使催逼罗德起来，你带着你家里要离开要剿灭了，他延迟不走，那就 不想做不想走啊。这显然他是没有听懂神的话或者不顺服神的话，这神的怜悯临到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妻子两个女儿的手拉出来啊，不顺服啊，这是一幅油画啊，看见这个两个天使拉着罗德妻子两个女儿离开这个啊。这个第五件事情他们互动的啊，神啊，这个两个天使拉出来了，拉出来了以后罗德还心不情这个不甘心不愿意啊，他又讨价还价，他说这座城市又小，我能不能让我在这里啊？天使说可以啊，啊，到三个节记载的说罗德呢又怕了，神允许说你可以住在这里，他又忘记还是怕，他后来呢又才上了山，早让他上山他不愿意，这个时候呢他又怕又上了山里，他住在一个山洞里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怜悯在罗德身上，罗德他是讨价还价忘记神的应许，这个得到体恤这怜悯以后呢啊，还是怕对神没有信心。他们这个这是另一幅油画，他们在山洞里啊。罗德的故事给我们给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启示或者很多很多的教训，我常常这个思想罗德的遭遇或者罗德的反应，有的时候觉得 罗德这些所作所为非常的不可思议，有的时候又觉得罗德所作所为非常容易理解，因为我也是这样过来的。罗德除了对神的怜悯不明白反应迟钝外，他对他叔叔也没有起码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罗德住在山洞里，他们的女儿说啊，这个山洞里我别的人也不会上来了，甚至他两个女儿把这个罗他爸爸就罗德灌醉给他同房啊，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莫亚，一个叫面亚米。他们怎么就没想到他有个罗德有个叔叔，或者这两个女儿就有个 小爷爷。如果他们想到这个去找亚伯拉罕的话，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吗？亚伯拉罕前面记载的他强壮丁就300多，肯定是其他人更多了，这个两个女儿何愁嫁得出去呢？怎么会想着这么下策呢？我常常思想罗德的这个情况，罗德他作为爸爸难逃他自己的责任。这个两个儿子，一个叫莫亚，一个叫便雅悯，给以后以色列人留下非常非常大的难处。当他们几百万人离开埃及到迦南地的时候，受到他们很大的阻力。他们是算是远房亲戚，又不能打他，他们又不让这个以色列人过去。所以呢，这个我们要非常的这个警醒神的怜悯。嗯，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罗德的比较。亚伯拉罕有难处，罗德也有难处，一个是在埃及，一个是在索多玛。时间呢，亚伯拉罕要到埃及去要暂住，罗德呢他非常享受，肯定是长期要居住。这个刚才说一个是避难，一个是享受，他们处境就是非常危险，一个是法老，一个是这个马上毁灭了索多玛。但是罗德他不知道，神跟他说他也不明白，他们都不能改变这样的处境，法老也好，这个索多玛也好啊，都不能说。这个罗德他也不想改变，神的怜悯是一样的，神都怜悯他们。如果说不一样的话，罗德刚才我们也看见了，两个天使跟罗德的怜悯要更甚于这个亚伯拉罕，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反应。这个亚伯拉罕回来，他就这个献祭啊，这个跟神恢复关系，哎，但是罗德的非常勉强。我可以想象罗德的心境，他还在思念很多以往的事情，还没有放下他在索罗马的生活，或者甚至埋怨神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父老婆在路上就那啊，下次再分享啊。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他们两个人的反应，一个是先怕，如果这个亚伯兰怕，所以这个让这个他的这个撒拉说他的这是他的妹子啊，但是后面不怕啊，他又跟神恢复关系。但是罗德呢，先不怕，觉得这个索多玛好好的，为什么要毁灭啊？ 后来呢，看见真的毁灭了，哦，又想起来怕了，啊，在索尔怕这个别人知道他是索多玛逃出来的会对他怎么样，他又逃到山上住在山洞。所以用这样一个图，在一目了然的看见他们两个人反应最大的不同在哪？最大的不同就在第三个阶段，他们对神的反应。同样的遭遇，同样有神的怜悯，但是不一样的反应。这个罗德他个人的反应就决定了他个人的命运，所以不能怨神不怜悯他。我们常常听见有人抱怨神不公平，神不怜悯。我上一次分享的神的公义公平，就详细讲这个，跟大家这个一起思想，神是最公平的，神是全知全能全善。这个善，什么是神的善？神的善是阳在善，才有好处。你不愿意相信神，他这个遭遇要自己承担。当然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非常清楚地看见罗德还算是幸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很多索多玛人都毁灭掉了，他那些女婿们也听见了，但是那些他不相信神。罗德他虽然不是信心不是很足， 那其他人呢，他根本就不相信，所以你要救他是救不起来的。这个也是我一再要这个看见或者跟大家说这个分享的。很多事情，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也好，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情况也好，自己要负责。别人我们要传福音，但是他信不信在神，在他自己。那第三个部分，当我分享这样一个信息，神让我有这样的领受，不是要来评说亚伯拉罕，评说罗德，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圣经当中，神记载原原本本的记载，让我们学到什么？神也是要跟我们说话。我听见神跟我说，我们要学习的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正面的，一个部分的反面的。先来看看正面的，我们要神的怜悯，不像世人一样。我前面看到这个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百度查出来是，我不需要你的怜悯，我需要大家的理解。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要神的怜悯，我们要得连续，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软弱的时间啊，我们不是完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就非常清楚的记着说，所以我们不管，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世人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啊怜悯啊这啊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只管坦然无惧，这就是一个信心。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就是谦卑。当然也有顺服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要得到神的怜悯呢，有三个条件。 有信心，要谦卑，要顺服。概括起来就是说，要扶着起来。正面的第二个要学习的是要，我们要需要神的怜悯，我们也要怜悯别人，怜恤别人。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就跟这个就说啊，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非常清楚了，你也要怜恤别人。这个谁是邻舍的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啊。他就耶稣就非常跟他的门徒说了，要怜恤他啊，谁是我们的邻舍啊？他说是怜恤他的那个啊，那你就照样去做，我们就怜恤人。好，我们再来看看反面，我们要学习什么啊？就是我用提醒来这样说。首先呢，我们对自己不能老举着这个怜悯的大旗无病呻吟，每天每天的软弱啊，这个长久的软弱不思进取，最后当然是一事无成啊！忘记神又是公义的神。我们前面说了，这个连续呢就像一个这个护犊，护犊就是一个小牛啊，妈妈生一个小牛生出来的时候，小牛不是一下子能站起来的，所以这个妈妈呢不停地要给它拱拱。我看过生小牛，电视上也再次看过啊，不停要护犊啊，如果外面有什么野兽来要护着这个小犊，但是这个小犊呢不能老是躺着，妈妈就是扳它一下，用头拱它一下它就站起来，要真正站起来还是要靠它自己小牛，小牛不能老是那么小，要成长，如果老是妈妈护着它它不成长啊，这个也是不行的啊。这个就像这个一样，老是软弱，老是要别人怜悯，那公义何在啊？那这个神拣选我们做什么呢？老是软弱，当然我们就像我自己一样，我天天要求神的怜悯，今天可能是这个求神怜悯这个，但是我明天可能这个好了，也我这个保罗也说我们软弱到主面前就变得刚强，明天可能是来求别的软弱啊，这是可以，但是不能是老是今天是这个软弱，明天还是这个，一三年五年十年还是这么软弱啊，叫他来查经不来，叫他来敬拜不来啊，这个就不一样啊。这个老是软弱，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对别人，这个举起正义的大刀，毫无怜悯啊，替天以行道，见谁砍谁啊，这个行这个法利赛人的行。哎，不要笑，我刚第一次读到这个亚伯拉罕遇见这个就是饥荒到去埃及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心态，非常心里愤愤不平，这个他明明是撒谎嘛，法老还因为撒来的缘故给他很多东西，神就托了梦让他离开这个埃及，好像对这个亚伯拉没有惩罚，任何惩罚好像看起来很不公平，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神的怜悯，我要替天行道，我觉得神做的不对啊！我要这个给法老喊冤，我觉得法老冤了，这个就是替天行道啊！这个就是见谁砍谁啊！这个就是行法利赛人所行， 感谢神，神让我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神的怜恤，什么是神的善。你神的这个拣选角度来，神就要恩待他，没有二话好说的，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算老几？我怎么有权柄站出来说神什么呢？我那时候骄傲，今天神关照我，让我看见神的怜悯。当然也提醒，再次提醒我自己，不要举着正义的大刀，毫无怜悯，见谁砍谁，啊，这个是两个反面的学习。好，我今天呢用另外一个经文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预蒙连续。好，我今天分享就到此为止。